元丰七年，沧州知州赵瞻请求从大名府、澶州、恩州、信安、雄州、霸州、瀛州、墨州、冀州等地全部实行专卖以增加利润，才半年获利167000贯。哲宗即位后，监察御史王延叟上奏说，河北两年以来新推行盐法，各地盐价上涨一倍，既夺走了商贾的利润，又通过提高居民买价来谋取利息，听说贫穷人家甚至把盐比作药。我认为和硕是天下的根本，祖宗推行的这项政策是为了施惠百姓，希望陛下不要把损害百姓利益当作好处，而要把有益于百姓当作好处，恢复以前的盐法，作为对河北数百万生灵无穷的恩赐。恰逢河北转运使范子琪上奏，想要征收10%的盐税，朝廷派范鄂去商议。王延叟又说，我在河北也知道商贾中有自愿向官府请求的，希望取消专卖，愿意缴纳双倍税收。主管财政的人只知道从商贾那里多收双倍税钱以为有利，却不知道商贾将会在民间再提高卖价而造成危害。庆历六年，既不实行三司的专卖之法，又不听从转运司增加税收的请求，仁宗直接说朕担心河北军民突然吃贵盐，可以命令依旧。当时计算每年增收近60万贯，仁宗难道不知道这对公家有利？他的意思认为藏富于官不如藏富于民。现在陛下刚即位，应该效法仁宗的用意，不应该因小利而失去人心。第二年就取消了河北专卖法，仍旧通商。六年提举河北盐税司，请求命令商贾贩盐，在税务机构缴税，由等地户作保，发给小尹，根据路程远近规定期限，如果不是官府监管的镇店，允许他们去卖盐，盐税就额5分，增加到7分，这样盐税就已经施行了。绍圣年间，河北官府又卖盐，接着下诏按照京东的法规。元符三年，崇义使林玉说，河北专卖盐未必能赶上以前的税额，而且契丹盐更加畅销，担心会引发边境争端。第二年给侍中上官军也提出同样意见，最终都没有实行。宣和元年，金鸡、四府以及华州、河阳所产的碱地全部开垦为田，革除盗采奸盐的弊端，河阳知州王旭因劝导有功而受到推赏。三年大改盐法，酒税盐全部改为超盐，凡是未卖的税盐超饮，以及已经申请或到仓以投和未投的，都盗却货物改给新法超饮，允许通贩。已经申请就法税盐出卖的，自行呈报，再买新钞附带出卖，已请的超饮不得附带支取。当初查盐用换钞对待之法，百姓和商旅都受害，但河北还没有波及。到这时，河北、京东也一并施行。在两浙称为杭州厂，每年卖77000余石，明州、昌国东西两间20万1000余石，秀州厂20万8000余石，温州、天富南北间密英永嘉二厂74000余石，台州黄岩涧15000余石，用来供应本州以及越州、处州、衢州、婺州。天圣年间，杭州、秀州、温州、台州、明州各设一间，温州又管领三厂，而一路每年的课税比旧时减少68000石，用来供应本路以及江东的设州。庆历初年，制治司上奏说，近年河流浅涸，漕运艰难阻塞，耗费更加严重，请求酌情增加江淮两浙京湖六路卖盐的钱。下交三司商议，三司上奏说，京湖已经增加过钱，其余四路38州均请求每斤增加2钱或4钱，诏令等河流通运输后再恢复原价。不久，江州设置转运班仓，增加设置漕船以及雇佣客船来运输。制治司于是请求六路51州均每斤增加5钱。百姓苦于官盐价格高，无法食用，各路都说不便。过了一段时间，韩将安抚江南回来后，也极力陈述此事。后来两浙转运使审立，李素之上奏，本路盐税钱每年79万贯，嘉佑三年才达到53万贯。而一年之内，因私贩被判罪的有3099人。弊端在于官盐价格高，所以私贩不止，而关税更加亏损。请求裁减官价，取消盐缸，让铺户衙前自行到山场取盐，这样盐质好价格平，人们不肯冒进私售， 关税必然增加。发运司反驳他们。沈立、李素芝坚持请求试行他们的方法两三年，可见厉害，诏令同意。沈立曾论述东延利弊，逐条陈述停户、仓场、漕运的弊端，说爱护体恤停户，使他们不至于困穷，让漕族得到休养生息，使他们有以为生，防止控制仓场，使他们不克扣聚敛，杜绝私贩，降低官价。果真能实行这五条，每年可增加税收一二百万贯。他编纂言策二十卷进献，其中论述停户困乏尤其厉害。但自从皇佑以来，多次下诏书都涉及此事，命令拨给停户官本都用实钱，那些出售额外盐的发给素帛衣粮，停户拖欠历年课税不能缴纳的全部免除。朝廷存续的用意很深厚，但有关部门很少遵行。熙宁以来，杭州、秀州、温州、台州、明州五州共管领监六处，厂十四处，然而盐价过高，私贩的人很多，转而成为盗贼，课税额大减。二年，有个叫万奇的人献盐，想包揽两浙盐务给百姓，于是派万奇跟随发运使薛相询问利害。神宗以此事问王安石，回答说赵便说衢州包盐，所收课税与两浙路相当，赵便只看到衢州、湖州可以包揽，不知道衢盐侵夺了饶州、信州的市场，湖盐侵夺了广德、升州的市场，所以课税可以增加，像苏州、常州就难以与衢州、湖州相比。现在应该管理监盐亭户和差盐地，命令督捕私贩，按时运输，严查掺火，那么盐法自然推行，不必改制。五年，任命卢炳暂时担任两浙提点刑狱，仍然专门提举盐事。卢炳之前与著作左郎、曾墨巡视淮南、两浙，询问利害。过去造户卖盐与官府交易，盐厂不及时偿付盐钱，造户更加困苦。卢炳先请求储备发运司钱及杂钱一百万贯以待偿付，而各厂都确定了分数。钱塘县杨村场上接木州、涉州等州，与越州前清场等同，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的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沿海向东为越州余姚县实验场、明州慈溪县明鹤场，皆为九分。到岱山、昌国，在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这些分数大致根据产盐多少来调节。从岱山以及二天富用海水炼盐，所得最多。从明鹤西南及汤村，则是瓜碱零卤，实得六七。盐官汤村用铁盘，所以颜色清白。杨村及前清场之竹为盘，涂上石灰，所以颜色稍黄。实验以东近海水碱，所以虽然用竹盘，但颜色特别白。卢炳于是规定伏火盘数来杜绝私卖，从三灶到十灶为一甲，而卖盐地让百姓以十家或五家为单位相互监督，并招募酒房户愿意承担课税额的，从官府取盐去卖，每月将钱交官府，不得超越所卖酒地。又严厉捕捉到犯者，最不致发配的，即使杖刑也连同妻子儿女迁居五百里，并增加开封府界京东兵各五百人防守捕捉。当时只有杭州、越州、湖州三州抵触新法不执行，发运司弹劾他们亏损课税，都下狱惩治。王安石对神宗说捕盐法严厉，可以制止刑法。过了很久，才下诏两浙提举盐事司，各州亏损课税的不得立即弹劾，根据增亏及违法轻重分为三等上报。七年，因为卢炳盐税虽然增加，但刑狱实在繁多，担心无辜获罪的人多，调任其职务到淮南，用江东曹臣张亮代替他，并且酌情处理此事。张亮说卢炳任职时，越州间催盐长，甚至发生母亲杀害儿子的事，下诏追究其罪，但最终免罪，仍然因增税升任太常博士，升一资。一年多后，三司说两浙曹司宽弛，严厉大亏，任命著作左郎翁仲通重新商议措置。元佑初年，盐官论述卢炳推行这些盐法，务求盘剥以增加课税，所发配流放的人达到一万二千余人，卢炳因此被降职。两浙盐亭户按丁书盐拖欠越来越多，二年下诏免除。后来累积欠付无法偿还，元符初年，查访使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却以朝廷旨意不执行， 又证言邹浩曾极力上书陈述其害。明州明鹤厂盐税不达标，划归越州管理。宣和元年，娄毅任明州知州，请求恢复原状，并在靠近台州的地方拨给旧盐57万担。下诏说，明州有盐厂三处，之前因设置不善，把明鹤一厂划归越州，客商才开始聚集。还有二厂积盐以100万计，未见成效。这样而不考虑，东面想取于越州，西面想取于台州，改变政令有害法律，动摇人心。命令分析情况上报。在淮南称为楚州盐城件，每年卖41万7千余石，通州锋利件48万9千余石，泰州海陵件如高仓小海厂65万6千余石，分别供应本州及淮南的泸州、河州、舒州、齐州、黄州、吴为军，江南的江宁府、宣州、洪州、元州、吉州、云州、江州、池州、太平州、饶州、信州、歙州、抚州、广德军、临江郡两浙的常州、润州、湖州、睦州、金湖的江陵府、安州、富州、潭州、鼎州、越州、鄂州、衡州、永州、汉阳军、海州、板浦、惠泽、洛药三厂每年卖47万7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厂11万5千余石，分别供应本州军及京东的徐州、淮南的光州、泗州、濠州、寿州两浙的杭州、苏州、湖州、常州、润州、江阴军。天圣年间，通州、楚州厂各7处，泰州厂8处，海州厂2处，涟水军厂1处，每年卖盐比旧时减少69万7540余石，用来供应本路及江南东西、京湖南北4路，以前并供应两浙路，天圣7年开始停止。凡是盐的入库，设置仓库来收住，通州、楚州各1仓，泰州3仓，用来接收3州的盐。又设置转班仓2处，1处设在真州，用来接收通、泰、楚5仓的盐。1处设在涟水军，用来接收海州、涟水的盐。江南、京湖每年漕运米到淮南，换盐回去。东南盐力在天下最为丰厚。盐入官府，淮南、福建两浙的温州、台州、明州每斤为4钱，杭州、秀州为6钱，广南为5钱。盐卖出时，根据离盐道的远近而高低定价，利润有时达到10倍。咸平4年，秘书承直使馆孙冕请求，让江南、京湖通商卖盐，沿边地区折中粮草，再经入纳经营钱帛，那么公司都便利，获利实在很多。如果担心淮南因江南、京湖通商，或许导致年额稍有亏损，那么国家折中粮草，足以供应边防士兵，入纳经营，充实官库，并且免除和雇车程，差役扰民，冒寒涉远。比如京湖运钱10000贯，淮南运米1000石，按地理路程角力送到偏远边境，那么官府花费百姓劳苦何止数倍。诏令吏部侍郎陈述等人商议。陈述等人认为，江湖地区官卖盐是因为靠近产盐之地，想要平息犯禁之人，现在如果通商停止卖官盐，立刻就会缺少1年的课税额。孙冕的建议于是搁置，到天禧初年才开始招募人交纳钱币粟帛到京师及淮、浙、江南、京湖各州军换取盐。乾兴元年，入纳钱货到京师总共为114万贯。恰逢通州、泰州卖盐每年减少，各地贮存无几，因此停止入纳粟帛，指令入纳钱。过了一段时间，积盐又多起来。明道2年，参知政事王绥建议说，淮南盐起初很好，从通州、泰州、楚州运到真州，从真州运到江、浙、金湖，刚力船足偷盗贩卖，并掺入沙土，路途越远掺杂恶劣，几乎不能吃，立足因此受鞭笞，发配流放接连不断而不能制止。近年运河浅河，漕运不通，偏远州县的村民顿时缺乏盐吃，而淮南所积存的1500万石盐甚至没有房屋来贮存，只得露天堆积，用草山覆盖，每年都有损耗。又停户交盐，应得的本钱有时不给，所以停户贫困，往往起而为盗贼，危害如此之大。希望暂时允许通商3-5年，让商人到京师交钱， 又在扬州设置折帛物，让他们交钱及素帛，按纸给盐。盐一担约卖钱2000，那么1500万时可得钱3000万贯以资助国用，这是第一例。江湖远近都能吃到白盐，这是第二例。每年免除漕运的浪费，以及风浪颠覆淹死，船夫不陷入刑狱，这是第三例。以前运盐的船可以改为运米，这是第四例。商人交钱可以拿来偿付停户，这是第五例。当时范仲淹担任江淮安抚使，也提出疏通盐利的主张，朝廷随即下诏命之至告丁度等人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共同商议。大家都认为如果允许通商，恐怕私盐会泛滥，侵蚀朝廷利益，请求命令制置司增调漕船运盐到各路，使各地都有2-3年储备，恢复天禧元年的制度，允许商人在京师及淮、浙、江南、京湖各州均用钱粮换取盐。在通州、楚州、泰州、海州、真州、扬州、涟水、高邮贸易的盐商不得出城，其余州郡允许到县镇，但不能到乡村。在京师缴纳钱粮的，给予更多盐，并命令转运司筹措本钱偿还停户。诏令全部实行。景佑二年，各路贸易盐没有利润，于是停止，但入前京师换盐的办法照旧。康定元年，诏令商人在陕西沿边地区缴纳粮草，愿意接受东南盐的，按数加给。适逢河北股价便宜，三司于是请求内地各州实行三说法，也用盐代替京师支付的明钱购粮20万石为止。庆历二年，又下诏在陕西、河东入中粮草的商人持券到京师，用钱和金帛各一半偿还。不愿接受金帛的，给予茶盐、香药，随其意愿。而东南盐利润丰厚，商人都愿意得到盐。八年，河北实行四说法，盐是其中一项，而沿边地区的粮草都有虚估，价格暴涨数倍。劝到了京师，反而被囤积商人压低价格，盐180斤原来卖10万钱，这时只卖6万钱，商人用低价买券取盐，不再往京师缴纳钱款，国库越来越匮乏。黄佑二年，恢复入前京师法，比照旧钱数稍微增加给予盐，而沿边地区先得劝取盐的，河东、陕西缴纳粮草值钱10万的，只给盐钱7万，河北又减为6万5千，并且规定必须在京师缴纳10万钱，才允许兼给，称为对贴。从此入前京师的办法逐渐恢复。当初天圣九年，三司请求确货物收取现钱出售东南盐，以183000名为限额，后来增加到400万名。嘉佑年间，各路漕运不足，确货物的课税更加不达标，于是发运司设官专门管理运盐事务。治平年间，京师收入明钱227万，而淮南、两浙、福建、江南、京湖、广南六路每年出售盐的明钱，黄佑年间273万，治平年间329万。江南、京湖运来的盐既杂又差，官方定价又高，所以百姓乐于食用私盐，而沿海百姓以鱼盐为业，用工少而获利厚，因此不法无赖盗贩盐的人很多，追捕急了他们就起来做盗贼。江淮之间即使是士人，因贪图厚利也有人从事贩盐。江西黔州与广南接壤，福建汀州也与黔州相邻，黔州的盐不好，汀州原本不产盐，两州百姓很多人盗贩广南盐谋利。每年秋冬农活刚结束，常常数十上百人成群，带着兵器旗帜鼓号，往来于黔、汀、漳、潮、浔、梅、惠、广八州之地，所到之处抢劫他人谷物布帛，掠夺妇女，与巡捕吏族斗殴，甚至杀伤吏族，于是成为盗贼，依靠险要地势，官府不能抓捕，有时赦免其罪招安。时间久了越来越多，而州官卖盐每年才达到100万斤。庆历年间，广东转运十里夫王胄请求将广州盐运到南雄州供应黔州、吉州，没有得到批复，就运了400多万斤到南雄。而江西转运司认为不便，不去取。后来三司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又请求运广盐入黔州，江西也请求自己提供本钱取盐。朝廷下诏命尚书屯田员外郎施元长等人共同商议，都请求同意周湛等人的建议。而发运使许元认为不可行， 于是停止。嘉佑以来，有人请求让商人贩运广南盐进入黔州、汀州，经过的州县征收商税。有人请求放开黔、汀、漳、浔、梅、潮、会七州的盐通商。有人说，只要每年运淮南盐700万斤到黔州，200万斤到汀州，民间盐充足，盗贼自然平息。有人请求官府自己设置铺面，役使兵卒运广南、福建盐到黔州、汀州，议论不一。此前曾派直方员外郎黄秉承一车会同所属监司及知州通判商议，认为黔州食用淮南盐已久，不可改变，只是降低近年所增的官价，每斤为40钱，按照实现五等户的下秋税率，每百钱令其抵盐2斤，随下税一起交钱偿还官府。接着命提点驻黔沈福复查是否可行，沈福等人请求挑选江西漕船组成石纲，由3班使臣统领，直接提取通、泰、楚都仓的盐。诏令采用黄炳等人的策略，但每年增卖60多万斤。江西提点行御蔡挺负责管理盐市，于是令百姓首先交出私藏的兵器给巡捕吏卒，而贩卖黄鱼龙携带盐不到20斤，同行不到5人，不随身带兵器的只交税不抓捕。淮南已经组成新的钢船运盐，蔡挺增加到12缸，每缸25艘，锁好船桨到达州府才开。运盐有剩余就给漕运吏卒，官府再用半价收购，因此减少了倾倒的弊端，盐也变得较好。又降低卖价，每年课税比过去增加到300多万斤，于是停止了黄炳等人所议的敌盐钱办法。以前汀州人要贩盐，常常先在山谷中击鼓，召集愿意跟从的人约定日期，通常能得数十上百人以上一起前往。到这时，州县督促起保，有击鼓的就抓捕押送，盗犯者渐渐畏缩。朝廷认为蔡挺能干，留他在江西，过了几年才调走。后来江西的盐都像黔州一样组成钢船运输。当初京湖也苦于盐质差，而且每年漕运常常不足，至平2年只运了25万余石。3年调拨淮西24缸以及雇佣客船运盐前往，这一年运了40万石。4年达到53万余石。庆历初年，判户部勾愿王琦说，天禧初年曾因京湖盐价高，下诏每斤减3钱或2钱，此后收入逐渐减少，请求恢复原价，可每年增收民钱4万。朝廷同意。治平年间，淮南转运使李富圭、张滁、苏颂、三司杜之判官函诊，相继请求降低淮南盐价，但最终没有实行。熙宁初年，江西盐客不达标。3年提点刑狱张协说，黔州的官盐潮湿混杂，质量差，轻的不足1斤，而价格却高达47钱。岭南盗贩的盐进入黔州，一斤半抵1斤，洁白纯净无杂质，卖价20钱，因此黔州人都吃岭南盐。于是建议稍微降低黔州盐价，另外选择坚固的船只组成石缸，由使臣押运。后来蔡挺认为赣江道路险要，建议盐船3年更换一次，并且以盐的纯杂和盈亏作为钢棺船户考核标准，盐客于是充足，盗贩也衰止。自从蔡挺离开，法度10至56被废弃，请求恢复他的办法，诏令采纳，并规定每年运淮盐12缸到黔州。等到张敦查访湖南，命令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安排运广盐，增加额度出售，但未及实行。元丰3年，张敦已经参知政事，有个叫贾旦的人阴险奸邪，急于升官，一向被张敦喜欢，迎合张敦心意，仿效湖南的办法，请求运广盐到江西，随即派简州府前往江西考察。简州府迎合张敦意图，上奏说黔州运盐道路险远，淮盐运到的数量不多，百姓苦于淡食，广东盐又不能流通，盗贩公然横行，淮盐官方用9钱买1斤，如果运广盐全部计算费用，比淮盐每斤便宜1钱，而且盐质更好，运输道路没有阻碍，请求停止运淮盐，改运广盐1000万斤到江西黔州、南安军，同时平均分配淮盐616万斤到洪、吉、云、元、抚、临江、建昌、新国军，以补足旧额。下诏命简州府立法上报，简州府详细制定盐法并总目上奏， 大致是残酷剥削百姓，百姓深受其害。以前江西盐场允许百姓买铺承包，简州府全部收归官府专卖，于是让简州府遥领提举江西广东盐市在司农寺设置机构。次年简州府改任河北漕运。第二年提举长平刘毅说沿途民情汹汹，以卖盐为患，诏令江东提点刑狱犯巡核时尚未回报，刘毅因议论议法等事被罢免。等到犯巡上奏道只是以州县违法搪塞诏令，最终没有改变。不久简州府上奏黔州南安军推行盐法刚半年，已收取利息14万名，自居有功。诏令命发运副使李从考察利弊，李从知道简州府正被奖励重用，只说盐法应当变通而已，不敢指斥其害。六年简州府任户部侍郎，又上奏湖南郴州、道州临近韶州、连州可以开通运输广盐数百万斤，同时将原来售卖淮盐的潭、衡、永、泉、邵等州也按照江西广东现行办法，并采纳夹弹最初的建议，郴、泉、道三州也卖广盐。诏令委托提举长平张士诚转运判官陈思办理。第二年张士诚等人制定条约上奏，诏令施行，税额增加，一方骚动。当时淮西也推行简州府盐法，发运使蒋之奇上奏建立知州通判盐事官的赏罚条例，下发户部诸为法令。绍圣三年发运司说淮南停户贫瘠，官府拨付本钱64万名都依赖各路筹措，因此不能及时到位，百姓得不到钱必须借加倍的利息，请求用抵本钱10万名给他们，不足部分给予平邮，如果向官府抵押给平邮的70%免除利息，盐本收齐后再给其余30%，平邮销毁。崇宁元年蔡京建议更改盐法，于是说东南盐本有时缺乏，阻碍客商贩运，请求增加度牒以及拨给封装方厂钱，共计30万名，并列7条：一、允许客商用私船运输，同时严格设立擅自越境夹带私盐的禁令；二、盐场官吏称量不公或之盐次序混乱的，处以徒刑；三、盐商经过的官司、场务、验闸、金度等随意科留的，按上述法律处理；四、禁止命官、殷家、贡士、胥吏开设商号请盐；五、商议借贷给停户；六、盐价太低的商议增加；七、令错置官详尽陈述利弊上报。第二年下诏盐船免征利盛钱，以杜绝阻挠，并允许盐船超速行驶，官纲等船拦阻的治罪。于是改变超法，在缺货物设置买超所，凡是以超来的都用墨盐、乳香、茶超以及东北一分和官告、杜牒、杂物等兑换，墨盐超兑换5分，其余用杂物，而就超只允许兑换墨盐、官告，仍以10分为律，只允许兑换3分，其余7分兼用新超，规定民间买超的价格，以抑制豪强，平稳边敌。在河北购买的，每百名不得低于5000，东南墨盐超不得低于10000，陕西盐超不得低于5500，私自降价的处以徒刑，官吏流难、文超展现等条款都完备。四年又因算请盐价轻重不等，裁定6路盐价，旧价20钱以上的都递增10钱、45钱的照旧。算请东南墨盐愿意折算经营物博的，听其方便。而停户贷款原来缴纳2分利息的予以免除。五年下诏算请不贴纳现钱，以10分为律，不得超过2分。大观元年于是命令算请东南墨盐贴书及代旧超按现行规定外，还允许附带日前贴书3分盐超，书4分的代2分，5分的代3分。后来又规定贴书4分的代3分，5分的代4分，而东南盐并收现钱换请新超的，按4分5分法贴书。其换请新超及现钱算请东南墨盐，如不带6等旧超的，允许优先给盐；如只带5等旧超的，其给盐顺序在崇宁四年10月前所带不贴书旧超之上。6等只贴3、贴4、贴5，当时超并河北工具免贴纳钱。当时超法频繁变更，公司双方都深受其害。四年 侍御史毛柱上奏说，崇宁年间以来，严法突然改变元丰年间的旧制，不允许各路用官船回城载运货物作为转运司的利润，允许人们随意用超秦岭食盐运到指定的州县贩卖，而出卖食盐的州县将其作为课税数额。提举盐事司苛刻的责成郡县，以卖盐多少作为官吏考核优劣的标准，一旦有官吏遵守职责养育百姓而不忍心轻夺克扣，就被指责为破坏法令，必定被重重弹劾贬谪罢黜，州县哪有不望风畏惧争相施行苛刻暴虐的。因此东南各州每县三等以上的人户都根据其资产高低强制认定食盐数量的多少，上等户每年限制卖盐多达1000名，第三等末尾户不少于30-50贯，登记为固定数字，让他们按照这个数字贩卖，以完成每年的定额，稍微延误期限鞭挞随之而来。一县每年的定额有3-5万名，现在作为常规定额，实在是危害极大的事。朝廷从前谨慎地储备三路的军需，粮食储备丰足，其方法没有别的，只是超法流通，上下相互信任。东南末盐钱作为河北的储备，东北盐作为河东的储备，姐弟盐作为陕西的储备，这些钱都集中在京城，根据积存多少给三路发放钞引。比如河北粮草钞到京城，全部支付现钱，称为非钞法。河东三路到京城，一半支付现钱，一半支付银、绸、券。陕西解盐钞则支付解盐，如有饭给的钞也用京城钱支付。因为钱积存在京城，钞在三路流通，到了就付钱，不再滞留。当时商旅多高兴，争相运输粮草到边境郡县。商贾流通后，物价也平稳。官府上下没有两种价格，一斗米只有100多钱，一束草布超过30钱。边境仓库到处都堆满。自从崇宁年间以来，钞法多次变更，人们不敢信任，京城没有现钱的积存，而发放的钞银比过去多几倍。钞银到了京城，没有钱可支付，于是钞银的价值连1/10都不到。边境郡县没有人入中粮草，抵买不够，于是用银券、现钱搭配文钞作为抵买的价格。民间入中粮草不再计算钞银的价值，只计算银券、现钱，必须高价抬高粮草的价格以凑足虚数，致使官价几乎是民间价格的好几倍，一斗米高达400钱，一束草不少于130多钱，军需储备不得不缺乏，财政开支不得不困窘。比如解盐钞每张6000钱，现在只值3000钱，商旅凡是入纳东南末盐钞就用4分现钱、6分盐引，却货物只得到70千的收入，而东南支付食盐官方价格是100千，那么盐本已经暗中亏损了。我认为钞法如果不恢复西宁元丰年间的旧制，那么物价就无法平抑，边境储备就无法积累，如今的大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薛相从前在嘉佑年间研究此事，施行不久，粮价立即降低，边境储备充足，到了西宁元丰年间其法才完备。近年来却货物不顾钞法多次变更，贻误边防大计，只希望贴纳现钱，专门购买东南盐钞，图谋增加钱数，以侥幸获得荣誉和赏赐。前一种钞刚发行，后一种钞又改变，特意命令先支取盐，于是前一种钞就成了废纸，欺骗百姓，攫取利益，商旅怨声载道。我希望明确下诏给执政大臣，精心选择能干的官吏，阐明钞法，不要认为现行办法有妨碍，不要认为过去的办法不可恢复，像薛相的方法在从前已经见效的，可以推行实施。如今熟悉政事，通晓钞法的人不担心没有。京城三库的积蓄都是四方郡县上缴的，不担心没有储备。如果用300-400万名存留在京城，根据数量给发钞引，使钞引到了就付钱，不再阻拦，上下相互信任，那么人们就会把钞引视为轻便的资财，辗转贸易。或者支取请求多，只允许转廊就给东南末盐钞或度牒之类，比如东南末盐钞或度牒赤牒只允许用钞引就给之外，其余都命令在京城用现钱交易，存留作为钞引的资本，这也是可行的计策。如果过去发出的文钞，也应当研究立法，酌情规定分数，用支付食盐来偿还。自古以来立法的困难，不只是开始创立，修复已经废弃的法令也不是易事，想要兴办长久的利益， 那么眼前的微小损害似乎也可以忽略，只希望详细斟酌可否后施行。不久，张商英担任宰相，于是讨论变通增减，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旧制，命令内府前另外存留1500万名，其余全部一用，以革除钱钞物三者偏重的弊端。陕西给钞500万名，将淮发运司给现钱文具或结对上贡钱300万名。任命左司员外郎张察错至东南沿市，提举江西长平张根管干运淮盐到江西，撤销提举盐乡，各路盐市各归提刑司。议定五等旧钞，商旅已经换领新钞和现钱钞不对待的，允许先给东南末盐在各路贸易。然后下令淮这盐厂以食盐10分为律，留5分以等待支发官纲，预备3路商旅转廊算请，其余5分等待算请新钞和现钱钞以及不带旧钞应当先给的人。于是推行旧法，商旅用5色旧钞，如果用换领新钞对待才允许支盐，担心等待时间想给却无法给，于是设立增纳之法。贴3钞允许再却货物，再贴现钱7分，贴4钞再贴6分，贴5当时钞贴7分，河北现钱文具贴5分算请。有关部门商议，3路钞法如熙宁元丰旧法，完全依赖东南末盐为本，如果允许将旧钞贴纳算请，正好与推行3路熙宁元丰钞法相违背，如果不让贴纳算还，旧钞又无处归置。商议将河北现钱文具减增纳2分，其余各减2分，用告敕减度牒香药杂物东南盐算请给偿。皇帝下诏，东南6路元丰年间每年额定卖盐钱，以名计算，各路都不少于数10万。自从实行超盐，漕运计划困窘匮乏，以江西来说，和买欲买欠百姓的价钱不少，如何符合人民爱物之意？命令东南各路转运司协力错置搬运。政和元年，下诏商旅愿意依照熙宁元丰法转廊的，允许先用3路新钞算请，前往其他地方定价给卖，优待两浙停户额外入中食盐，每斤增价3分。不久，张察均定盐价，比绍圣年间每斤增2钱。下诏听从其建议，仍每斤增1钱。议论的人说，从前盐商在却货物入纳转廊，只看东南各郡积盐多少，盐多则请钞的人多，收入也加倍。那些缺盐的地方，客商不肯停留。在元丰年间，远处需预备2年或3年，次远1年到2年，最近也半年到1年，称为准备盐，然后钞法才畅通。绍圣年间遵循旧制，广泛准备，所以均定价格之后，课税利润成倍增加。认为应当严厉责成转运司搬运准备盐之外，还要达到元丰准备的数量，那么钞法才会畅通，课税利润也会有余。停户间盐由官府收购，比过去已经增加了。只用元丰旧价自然可以，何况用新价，又有本钱，再加借贷，何愁不增加？如果每斤再增1钱，需费也很大。下诏施行。6路通设提举盐事官，在扬州设置官署，不久撤销。议论的人又说，客人在京城缺货物，购买东南末盐的，方法有2种，一是现钱入纳，二是钞面转廊。现在既然允许3路文钞得以转廊，如果再遵循旧制，允许用现钱入纳，那么客旅的钱应当进入却货物，而不进入兼并之家，现钱留在京城，客旅走向东南。下诏采用。又有人说，旧法允许用物资和官钱钞银抵当，用来扶持钞价，不太减损，昨天禁止是不对的。那些旧转廊盐钞贩运到东南，转运司却专门以现钱为物，导致多被组织，于是恢复钞银抵当，完全如旧。末盐以10分为律，限制8分给末钞，2分允许卖现钱，后来又增现钱为3分。2年，江宁府、广德军、太平州每斤再增钱2，宣州、歙州、饶州、信州每斤增钱3，池州、江州、南康郡每斤增钱4，各自根据距离产盐地的远近为差别。这一年，蔡京重新掌权，大改盐法。5月，撤销官班卖，命令商旅前往盐场请领贩卖，已经搬运的盐全部封存。商旅前往却货物算请，先到的增加之盐以示鼓励。钱转廊已算钞未支的，每百名令书现钱3分， 仍用新钞带给旧钞三分。已算之的，所在钞数令书代卖如上法。其算请全部用现钱，而给盐次序以完全用现钱不带旧盐的为上等，带旧盐的次之，带旧钞的又次之。三路抵买文钞，算给七分东南末盐的，允许对现钱之算二分，东北盐也如此。其余文钞不得一律对算。重新设置各路提举官。于是诏书褒美蔡京的功劳，但商旅始终因法令不讲信用而怀疑，算请的人少，于是重申山窑的禁令，增加赏钱500名。三年，因商人以前先到各州投钩，然后到盐场请盐，滞留废除此法。如果请盐大量超过规定斤重的，由官府称验，然后输钱给钞。当时法令已经多次变更，蔡京更想巧妙地笼络商贾的利益，于是商议错置16条，裁定购买官盐的价格用囊装300斤，价格10000，卖者允许随时增减，就加饶角号全部废除。客盐旧时只用船注，改依东北盐用囊，用官袋出卖，书写印记和私造贴补都如茶笼不法，仍然禁止再用。受盐支盐的官司分别设置，在场受盐的负责秤盘囊封，在仓纳盐的负责查事引据合同号簿，每20囊用一折验合同递叠给商人，外东南末盐各厂仍给钞引号簿，有想改指别厂的一并批销号簿和钞引，仍用合同递叠报告所指处给随盐引，如果已经支盐，官报所指处登记，中途改指也照此。其银缴纳限期一年，有原因延期不得超过半年。期满盐未完全售出的销毁引，将现有盐登记于官府，只允许在该处出卖，不得翻改。大抵都参照查法而多设环节，欺夺名利，所以以免旧盗犯私奸大带金重为名，而专用对待之法。客商持钞请盐，往往被阻挠，不能立即给予，必须按原数再买新钞，才允许带给旧钞的一半。担心法令不能施行，延伸避免的禁令，申明举坏的制度，加重山窑的法令，每季度进行比较，务必以严厉督责来求取完成。四年，因远地商贩稀少，盐仓按地域远近为次序，先给远地。接着命令搭带正盐，限期一个月不买新钞，没收入关，而剩盐即没入没收。五年，伪造银者一律按穿钱引定罪。六年，因产盐州军大商不肯停留，那些用小袋注卖的允许输钱20给钞，不得擅自出州界。宣和二年，下诏六路封存旧盐数书亿万，允许商旅搬贩与怀，这盐仓现在盐钞对算。四年，却货物建议古代有斗米金盐的说法，西宁元丰以前米每石不过600-700钱，当时盐价每斤60-70钱，现在米价每石2500-3000，而盐仍然60钱。崇宁年间规定盐价，买盐折算酌定中价，每斤40钱，现在一斤37钱，亏损公家较多。想每囊增为13000入纳，而停户所输并增价，希望能够自足，盗犯衰止。于是旧盐全部禁止注卖，而集记贴书代卖的法令重新实行。起初盐钞法实行时，在谢池囤积食盐，在京师却货物囤积钱币，在陕西沿边各郡囤积盐钞，商人带着货物到边境地区交纳，换取盐钞返回。货物运到边境能获得几倍的利润，只怕没有回程的货物，所以很有利于得到盐钞，直接到谢池领取食盐，而解盐通行的地区非常宽广。或者到京师领取钱币，每张盐钞值6200钱，立即给付，只缴纳头子钱等几十文而已。因此沿途经过的州县，从事贸易的人很多。崇宁年间，蔡京开始改变盐法，让商人先交钱领取盐钞，再到产盐的州郡领取食盐，想要搜罗四方的钱币全部收入中都，以此进献盈余来邀宠。盐钞法于是被废弃，商人无法流通，边境储备失去保障，东南地区的盐禁更加严密，犯法获罪的人很多，民间食用的盐掺杂着灰土，谢池天然出产的美盐竟然和粪土一起堆积了。大体上常常让现行的法令刚能流通，就立即变更，名为对待法。末年又把对待法改为循环法。 循环法就是已经卖出盐钞，还没给盐，又更换盐钞，已经更换盐钞，盐还没给，又加贴书钱，总共三次书钱才得到一份价值的货物。百姓没有钱财更换盐钞，已经交的钱全部被没收，数十万张券一夜之间废弃，早上还是豪商，晚上就沦落为乞丐，有投水自尽和上吊死的。当时有个叫魏伯厨的人，本是省中的大吏，蔡京信任他，专门主管去货物。政和六年，盐税收入总共达到4000万名，官吏们都升了官。七年，又因税收盈余平定赏赐。魏伯厨年年升迁，累积官职到通义大夫，徽由阁代至，不久党副王府，蔡京厌恶他而把他贬黜。魏伯厨并非有心计，只是和交引户串通，凡是商人算请盐钞，都扣留1/4作为充入交纳的数额，力求交纳数额多，用以迷惑君主而虚张最高的成绩。起初政和年间再次更改盐法，魏伯厨正被蔡京倚重信任，建议说朝廷之所以控制财力权柄，驱使商人不用发号施令，亿万的钱财就聚集而至，内府的需求，各司的支出，每年用度之外还绰绰有余，那么盐税的收入可以说是非常丰厚了。近年来盐法没有一定的制度，随时变革，以便公私两利，防范未定，奸邪弊端百出。自从政和立法之后，立即断绝了弊端的根源，公司都受益。从前一天收入不过20000名就已经惊诧太多了，如今一天的收纳却常常达到4-5万贯。按年来计算，有一个郡客超前达到50余万贯的，处州就是如此。有一个州仓客人请盐达到40万袋的，泰州就是如此。新法到现在才2年，而收入已经达到4000万贯，即使史书记载的钱串腐朽钱币流散，实在不足以和今天相比。恳请将总共收入4000万贯的数目宣付使馆，以显示富国裕民的政策。小人得志逞欲，无所顾忌，竟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内府用度日益扩大，税收想要丰厚，再次申明每年比较、每季比较的命令，在职而暂时告假的，那些月日都不得计算扣除，妨害法令的人不应官一而一并处以极刑。细微到盐袋和鱼饷盐，没有不禁止的，州县只求每年增加税收以避免罪责，上下督促更加严厉。七年，于是下诏昨日改盐法，立赏很重，强制配卖的多，按人口摊派到婴儿，广泛技术下到驼处，使良民受害，家家愁叹，全都遵从最初的法令，以利百姓。三省应当申明最近的制度，改奉新钞。然而有关部门不能遵守，所以比较已经停止而又复用，钞闸已经免除而又实行，盐囊已经增加而又停止，一袋盐的价格裁减为11铅，不久又恢复为13铅，民力因此困扰匮乏，而盗贼也多了起来。靖康元年，下诏未降新钞之前已经给付现钱工具文钞的一并还给商人，以示大信。当时食盐全部发给新钞，也采用代卖就盐立现的办法。盐官论说，王府当权，沿袭蔡京的弊法，改行新钞，就盐贴钱对待才准许出卖，起初限2个月，再限1个月。当时王府正掌权，专门害民，剥削下民以增益上级，改一钞法比盗贼还厉害。然而现在不改变复车的轨迹，又缩短限期到半个月，反而赶不上王府的时候，商人怎能不怨恨？下诏延长期限。南渡后，淮浙的停户由官府供给本钱，各州设置仓库让商人买钞，50斤为一担，6担为一袋，交纳钞钱18铅。绍兴元年，下诏临安府、秀州停户的二税，依照皇佑法交纳食盐，设立监官不管停户私监以及巡捕漏泄的法令。2年9月，下诏淮浙严令商人每袋贴书通货钱3铅，已经算请而未售出的也照此办理，10天不自报，按私盐法处理。当时吕一浩采用提辖张纯仪的提议，严厉更改盐法。11月，下诏淮浙盐以10分为律，1/4给如今降下的纸符以后的文钞，1/4给建盐渡江以后的文钞。在此之前，吕一浩认为对代法不可用，令商人贴书钱，到这时又按分数如对代法，于是开始更加严酷了。3年，减少民间残盐钱。4年正月，下诏淮浙盐钞钱 每代增加贴书钱三贯，并记纲输送行在，不久命令广延也照此办理。九月，因交纳输入迟缓不足，减少所添的钱。然而自从建炎三年改钞法到如今所改，共五次变更，而建炎旧钞支付尚未断绝，于是命令按先后一并支付。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恒上奏，如今的财富海盐之力占一半，近年来收入不增加，商人不流通，都是私贩妨害的。姑且以淮东二浙盐出入的数量来说，淮东盐造412所，年额盐268万3000余石，去年两物厂卖淮盐672300余袋，收钱2196万3000余贯。二浙客额197万余石，去年两物厂卖这盐202000余袋，收钱512000余贯，而盐造总计2400余所。以盐额来说，淮东的数量比二浙多五分之一，以去年卖盐钱数来说，淮东比二浙多三分之二，再以造的多少来说，两浙反而比淮东多四分之三，大概两浙无非是私贩的缘故。希望派遣官员分路处理。淳熙八年，下诏停止销售代卖的积存盐，因为朝廷徒有代卖之名，总所难免有借拨的弊端。十年，在此之前，湖北盐商吴传说，国家海盐之力，以三分计算，淮东占其二。通、泰、楚隶属的买盐厂16个，催奸厂12个，造412个。绍兴初年，造奸盐大多只有11筹，一筹为盐100斤。淳熙初年，停户得以尝试卤水的方法，造奸盐达到25筹到30筹，增加旧额的一半。因此，盐厂买停户的盐，每筹增加称盐20斤到30斤，作为浮盐。每天买盐10000余筹，其中的浮盐只以20斤为标准，有20万斤，为2000筹，筹为钱1贯830文，内除船脚钱200文，有1贯630文。这些盐全部再交入官府，作为超前451万7500余名。又刚取盐一袋以及各种名目等，出卖时又多称斤两，停户饥寒，不免私卖。如果朝廷严加追究，归还他们的本钱，然后才可以彻底革除私卖的弊端。至此，下诏归还通、泰等州各盐厂欠停户的盐本钱110万贯。宁宗庆元初年，下诏废除循环盐钞，改增圣钞，名为正之文钞给算，予以投仓者通理先后支付。因淮东提举陈损之禁盐循环钞多弊，所以有此命令。于是富商巨贾有愿意成为平民的。开禧二年，下诏从今以后新钞一袋搭配之给旧钞一袋，如果新钞多于旧钞，或者愿意全部用新钞之盐，以及没有旧钞而愿意全部买新钞的听辨，以新钞计算资次。嘉定二年，下诏淮东贴书盐钱免除二分交子，只用钱会中办。三年下诏停钞引之家，增长旧钞价格，每代卖官会100贯以上。从今以后命令到达之日，盐钞官钱每代增收会子20贯，三物厂铸印于钞面，做某年某月新钞，等到通卖达到100万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为之盐钞一并作为旧钞，限期一年持付仓厂之盐，每代贴书官会10贯，超出期限不再行用。这是淮浙盐的大概情况。唐朝乾元初年，第五旗任盐铁使，改变盐法，刘晏替代他。当时全国盐吏每年才40万名，到大历年间增加到600余万名。天下的赋税盐吏占一半。元佑年间，淮盐与谢池等每年400万名，比起唐朝全国赋税已经占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间支盐30余万席，为钱600-700万名，那么一个州的数量就超过了唐朝全国的数量了。宝庆二年，监察御史赵之道说，产盐固然依靠盐户，卖盐实在依赖盐商，所以盐户应当抚恤，盐商应当优厚润泽。庆元初年，每年盐税钱990万8000有余，宝庆元年只有749万9000有余，可知盐税亏损实在是盐商没有盈利。为今之计，不如放宽商旅，减少征税，或许庆元盐税的盛况能够重现于今天。绍定元年，因侍御史李之孝禁盐，撤销上虞、余姚海徒弟创立的盐造。端平二年，都省禁盐，淮这年额盐97万4000余袋， 近二三年积亏100余万贷，百姓食用贵盐，公司都受害。有指三路提举茶盐司各设置主管文字一员，专门以恢复盐额、收买散盐为任务，年终尚书省考核其优劣。淳佑元年，陈辽上奏南渡立国，专门依靠盐钞，绍兴、淳熙都享受其利。嘉定以来二三十年之间，钞法有时推行，有时废止，而浮盐之说牢不可破，其害处有不可胜言的。希望交付有关部门集议，哪些可行，哪些可罢，天地的宝藏与官府百姓共享，岂不是很盛大。五年，深盐私贩苛征的禁令。保佑元年，都省禁盐。行在确货物督察场上本物厂淳佑十二年收办到的茶盐等钱111815万6833贯有余，比今天的新额4000万贯增加一倍以上，应当比照淳佑九年、十年、十一年的例子加倍赏赐，以鼓励后来。有旨依照所上推赏。四年五月，因行在物厂比新额增加9173万5912贯有余，本物厂以及三省、户部、大府寺、交引库、凡通管三物厂执事之人照例推赏，后来成为常例。十二月，殿中侍御史注意禁盐，盐禁期客额突然亏损，一天比一天严重。姑且以真州分司来说，现亏2000余万，都是由于台捆以及各军帅兴犯图利的原因。于是再次深盐私贩的禁令。五年，朱毅又禁盐，盐的利益很大了。以蜀、广这几路来说，都不及淮盐份额的一半。因为沿海盐碱地一望无际，可供煎煮，芦苇茂盛，可供烧火。所以沿海地区有亭户、有郭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户，归公家所有。浮盐出于郭户，卖给商贩。正盐占1/4，浮盐占1/10。端平初年，朝廷不想让浮盐之力散落民间，于是分置十局来收买浮盐，按年额计算2793万斤。十几年来，钞法屡次更改，公司都困顿，真、杨、通、泰四州65万贷的正盐比以前还不足额，哪有空闲为浮盐考虑呢？因此贪赃无耻的士大夫知道朝廷停止购买浮盐，就垄断而包揽其利。众多造户散居沙洲，每天靠一点点盐来维持短暂的生命。如今商人既不能私贩，朝廷又不收买，就是断绝了他们的衣食来源。为今之计，不如遵循端平的旧制，收买郭户的浮盐。所给的盐本应当超过正盐的价格，那么人们都愿意与官府交易，然后将这些盐卖给上江地区，所得的盐息直接输送朝廷，一则可以杜绝军帅争利的风气，二则可以延续郭户监盐的利益。有旨听从。